那么现在跳到21节，看到21节啊，往下面看，这整章都在讲这个事情啊。21，我看20，我们就看到20节那里提到说，他就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哈，还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啊，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好，第21节，请念，看谁念一下。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好的啊，请我们注意这个通达的道路。当我们谈到那个刚才谈到以撒家，对不对？哈、啊，那个士师记的时候，哈、啊，他们是通达食物的人。这里讲到通达的道路，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不会都是顺利的，可是当我们有神的指引。我们有圣灵充满的引导的时候，就会成为一条通达的道路。它是通的，它会达到目标的。啊，我很喜欢这个字“通达的道路”。那这个通达的道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在靠着神，怎么样很小心的在知道神的心意，然后还会有自己会用心的。来设计一点他的观察哈，那么在这里呢，他定睛的看他，他就很注意的在观察他，就好像说眼睛看着他，心里在跟神商量一样哈，看有没有神，就是这一关是不是过得去哈？他前面说就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一个机会，好的机会了。可是他并没有说。这样子他就已经确定了，他很小心。我觉得这个仆人哈，很小心，完全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仆人的怎么讲，一个姿态了。哈，仆人要完成主人那个时候的仆人是有点像奴隶一样哦，就是好像我就是你的了，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我要100%的做到，哦，你满意这样哈。他就看看这个是不是神给他通达的道路。有时候第一关过了。或许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私意，但是呢，我们要更再次的确定，啊，这个刚才讲的那个确定，啊，验证，这个就是一个验证，就是好像我再看一下，那好像他跟心里面跟神的这个默契在那边，啊，在做一个确定啊。刚才姊妹说的，说啊，跟神很活泼的啊一种关系，哈，好的，好，那我们再往下面哈，我们再往下面。我们就跳到48节了啊，48节，往后面到48节，它这里面有些情节，我们自己应该都知道哈，也可以回去看哈。到48节，然后这个仆人就跟他的这个女子的家人有一些接触了啊，然后那当然他就会被留下来，被留下来，因为他很远嘛，被留下来过夜啊。48节，好，帮我念一下好吗？随后，
你念。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好，谢谢。这里他已经问明白他是谁了，也完全是亚伯拉罕本家族的人，哈，所以就已经搞清楚了。所以到这里，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就在一直在印证了，哈。所以他在这里就感恩，他很感恩，哈，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来看，他好像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对不对？可是他从他心里面跟神的对话，他很享受，是神带我一步一步走合适的道路。所以那是里面的一个引导，神自己的引导，而且他也享受到那个神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啊，给他恩典的这样的甘甜，啊，合适的道路，通达的道路。当我们说凡事尽都顺利的时候，并不代表没有难处，没有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啊问题，而是说呢，它是通得过去的，它到得了那个结果，那个目标的，它是一个合适的，是有益处的。好，然后我们往下看的话，4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啊，他就把他的这个来的目标都告诉他们了哈，嗯哼。那到49节的时候呢，啊，当然他去的时候，那么这一边呢就要招待他啊，因为这是那个啊，等于是亲戚的家了哈，那亚伯拉罕是亲戚嘛，就要招待这个仆人代表主人来哈。但是他心里面没有放松，到49节他说，你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你现在很恩待我，你款待我，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主人有这一份诚实慈爱的话，那请你告诉我，到底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啊女儿给我的主人的儿子为妻？他心里面专注的这件事情，好，那他后来就被认可了，说好的时候呢。那我们看看哈，应该是最后一节了哈，最后一节。本来他们呢，要请他啊，就是让他吃过饭哈，然后呢还要留他，但是呢，他在这个54节，仆人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哈。这个仆人还有跟从他的人，那就为什么前面谈到说骆驼，他们的骆驼好几个骆驼哈。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他心里面已经得到结果了，他就不想再逗留了。好，因为在这里呢，利百加的哥哥呢跟他妈妈说：“不行啊，你一下就要带走了哈，至少给他留个10天。”但是这个仆人呢，他马不停蹄的，他说，其实他自己可能也很累啊，是不是？可但是他说呢，不行，我要赶快回去复命。好，那仆人说，第56节，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所以就这样子，就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仆人那种对主人的忠心，对主人的细心，对神的啊这种依靠，然后对神的小心，很诚实的在印证，你会看到他完全没有自己。当然他有表达他自己，像刚才姊妹讲说，他会想要用这个德性或者是勤劳，希望选出这样的一个女子，那神也认可。但是呢，从这整个一路下来，你会发现他对于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只有我们知道了左边右边选哪一边，而是明白神的心意是说，我真的是很乐意很愿意按着神的计划一个一个向前走，走出一条通达可以到得了啊结果，然后呢是合适的道路，也就是我们说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路啊，因为我们凡事啊互相效力得到益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亚伯拉仆人呢，是我一个学习的很好的榜样，非常细节的啊。当我们在说我是仆人你是主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他说你是我的朋友，就像这样子。刚才那个姐妹谈到这一点了哈，他跟主人的那个对话，跟主人的商量啊，跟这个神的商量哈，很对主人的顺服了。他对亚伯拉罕是主人是顺服，对神的话他是很活泼的这样的寻求，充充满满有神的灵的引导，因为他整个的心就向着神，整个心就信得过神的是最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顺服。 我顺下来，我也服下来，对于神所给我的目前这一步，不管怎么样，我确定了，我就往前走。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努力现今。我们现在，我们仰望，我们切切的望主的再来，我们远吊着我们的前面的那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以后的盼望在哪里，但是现在面前我们需要操练，操练近前，我们需要努力，不能放松，因为时代太复杂，时代的动荡很邪恶啊，在这荒谬的这个悖谬的时代，那我们特别要谨慎，因为我们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向上的路，一种是向下的路，这个当中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就完全是天地之差。 好，我想我今天的我们的课题就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些分享，好不好？有些分享或者是问题好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谈到一个认定神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他说如果你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就必知道他的旨意。如果你立志要遵行的话，就必会知道他的旨意，而且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是通达的路，是要走过去的，一路这样走下来，走出来的。好，一方面是合适的路，也是充满恩典的路。
师母，
是，请讲。
我想分享一下这次就是跟我哥哥那个传福音哈。
OK, 好。
其实之前我是没有，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一点可以说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因为我哥哥这个人他是非常刚硬的，就像铁板一块一样，可以这样形容哈。所以呢，当他这个肝癌晚期了哈，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哎呀，很那个哈，一下子好像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的。然后呢，我在想给他传福音，然后呢，后来你也鼓励我哈，然后那个，我真的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然后那个银贤哈那天也在祷告，也是鼓励到我。然后呢，我就说好，我要给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生命倒计时了。然后呢，后来呢，我跟我妹妹还有分歧，因为我妹妹说的要给他传，但是呢，要给他传，你信了以后，神就会医治你，然后你宣告祷告，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你相信，你承认，你愿意做神的儿女，神必定会医治你。但是我呢，我就不赞成这种传哈，所以呢，我们两个是分歧，然后分歧呢，然后就他传他的，我传我的，然后我妹妹先跟他传，你要信主，你信主了，神会医治你啊，怎么的，然后他就没有说要信。我呢，我是第一次。其实我想他时间不多了，我是第一次给人传福音，就是说传他罪，从传罪，我给他讲的就是罪，罪带来了死啊，死呢以后是有审判的啊，然后呢就跟他讲，而且我们死呢，我们是肉体的死啊，那个灵魂是不死的啊，灵魂是要受审判的，然后还有将来的复活啊，然后新天新地，我就给他传这个啊。我在跟他讲的时候呢，我妹妹就说你太残忍了，你这样讲你就不是要把他更往死路上推一把吗？我说不，我就要这样给他传，我跟他传。我跟他传完以后，他就说他愿意，我完全没有把握，我也没有信心，但是他就说他愿意接受，愿意接受。我说你愿意接受，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你愿意悔改吗？你愿意承认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们一起信，但是他这样愿意了以后，我还是没有信心，因为隔着电话嘛。
OK, 了解。
因为隔着电话，再说我也是第一次这样跟传福音，我怕他是敷衍我，而且应付我哈，所以我还是没有信心，没有把握，因为隔着电话，他在上海，我在贵州这边。然后呢，我还是心里还是就继续为他祷告。我说他是真的是敷衍我了，还是真信了呢？然后还是继续为他祷告。我妹妹就说你这样传不行的啊。我说他接受了，他不管什么他接受了。好，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要不要去上海，就是继续的跟进呢？我在想哈，起码要把旧闻，就是把真理，基本上就是大概给他讲一下嘛。然后呢，
嗯，好像也没有这个开这个路。然后后来呢，他就自己提出来，他说他想回家乡看一下。然后他女儿就带着他回到家乡，回到贵州。哎呀，他一到了，我就马上就去接他的飞机，然后呢就跟他到了他家，然后我就和我妹妹一起，我们就跟他读经祷告，每天读经祷告。然后呢，就他就这样就信了。然后我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哈？他说是。我说你承认你需要耶稣的宝血？他说是的。我说那我问你哈，我还不敢确定，其实我真的不敢确定。我说那我问你哈，如果你的病没有好啊，没有得医治，你还信吗？他说我还信。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其实我都觉得不是我做的，我觉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不是我做，我还是没有把握的。哦，然后呢继续的又为他祷告，然后呢就读圣经给他听，然后呢他也祷告。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想，哎呀，这个他时间不多了，然后我就想他在回到家乡的时间也不多，我说那就安排他受洗哈。但是我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安排他受洗他会愿意哈。然后我就跟当地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联系哈，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说我哥哥这种情况，我说如果哈，你们方便的话，看看他在这里还有两天的时间，如果这两天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就抽个时间就给他施洗看看可不可以哈。我还在想，如果这个传道人觉得不方便，或者他们有些什么规定哈，那都有可能。然后我就跟他谈完以后，这个传道人他就说，哎呀，不要那个。啊，他说不要明天后天了，不要今天两天了，就今天。他说，哎呀，我说感谢主，哎呀，我说感谢主，这是真的吗？我其实一直在怀疑，我说这真的吗？真的。他说就今天。他说的啊，你看那个菲利传福音给那个太监，那前面有水，马上就施洗了，因为他这个生命说是说走就走了的，他有时候就昏迷了啊，就可能就不会醒过来。我说好好好。他说我这样，我回去把孙子接了，然后我马上就过来，我们就给他收洗。我说好。哎呀，我就回去，哎，我还是没有把握。然后回去以后，我就跟我哥哥说，说呢他很疲倦，他就一直在闭着眼睛。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一会儿弟兄来了，我说你要配合哟哈，我说他要来看看你，要来跟你讲一讲。他说啊，好嘛好嘛，他说好嘛。好，后来那个弟兄来了，其实我之前跟弟兄已经讲过了，我说他很疲惫，很虚弱了，你呢要快一点哈，我怕他。他坚持不着，我就怕他睡过去。哎呀，我说你要快点哈。那个传道说好好，我知道的。哎呀，哪个晓得那个传道人呢，他很啰嗦，5:30到我哥哥家，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救恩，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整整讲了2.5小时，讲到8:00。哎呦，我在旁边我紧张的呀。还有别的那些同工嘛哈，还有别的那些同工，然后他们都在那里都就很紧张的盯着这个传道人，我就盯着那个我哥哥的眼睛，我就怕他闭上眼睛了，他没有精力坚持那么久。哎，但是我就看着他，我很紧张盯着他呢，他那个眼睛就瞪瞪大大的，眼睛瞪瞪大大的就盯着那个传道人说，然后一直听着就一直讲，哎呀，我就没想到，我一直盯他眼睛，他就一直盯着这个传道人，一直讲了2.5小时。哎呦，我说感谢主，感谢，我紧张的不得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信心，我也没有把握。然后那个传道说的，我马上给你施洗。然后呢，施洗了以后呢，你还要我们就掰饼哈，领圣餐。他说好，好的，好的。哎呀，我不晓得他从始至终这2个小时，他从来没有过，就是我们回去就有差不多有4-5天的时间，他就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也没有这样就是精神一直睁着眼睛哈，没有。哎呀，我就不晓得，我说呀，这个好奇妙啊哈，好奇妙啊。然后就给他收洗，好，然后说你能不能坐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坐起来然后给他收洗，然后就掰饼，然后祷告完了，然后他还安排我，哎呀，我就想可能他坚持那么久都不容易，他还安排我，他说，哎呀，你现在都已经8:00了，你带他们到下面去吃点东西吧。啊，他还安排这个，哎呀，我说感谢主啊，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真的不是我做的啊。
嗯哼
啊，真的不是我做的，然后我带他们去吃东西，好，这个事情就是好，然后过2天，然后后来我就跟妹妹还是继续跟她祷告嘛，哎呀，每次祷告的时候她就很清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她就很清醒，祷告的时候她也很清醒，然后她要走了，我说我们要不要联系，我说上海的教会啊，或者我问一问啊，来那个你啊， 来陪伴你啊？他说不用不用，他说我跟人不熟，再说我没有这个精神，他说你看到我很虚弱。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要不然我们连线哈，我们在视频里面，我们每天或者10分钟20分钟我们有一个祷告或者读经哈，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可以。哦，然后他回到上海，我和我妹妹就是这样跟他连线。其实呢我们连线了才一天时间，才一天联系，然后他就很就急转直下了，他的病情就很恶化了。恶化了呢，然后就昏迷，就时常的昏迷不醒，然后就后来就送到医院去嘛，就送到医院去抢救这些，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跟他祷告，然后读经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哎呀，我说还有好多好多圣经，好就好多真理好像还没有告诉他，哎呀，他还没有明白。我说呢，哎呀，我说这个新天新地我还没有跟他讲啊，我还在担心，我还在担心。哦，然后一直担心呢，他就反反复复。然后昨天昨天，哎呀，昨天我就那个打电话连线，就问他女儿，我说，哎呀，我说你要鼓励他呀，我说你跟他说，人的生命哈，就是不在自己哈，在神的手中，我说上帝掌管，他的生命，我说不要怕，我说你这样鼓励他。然后他女儿就跟我说，他说的。哎，是的是的，他在祷告的，他说上帝会保佑他。哎呀，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说啊，我说他还在祷告，不是在昏睡吗？他说是他在昏睡，但是他在祷告，他有时候在祷告，我听着他一直陪着嘛，女儿一直陪着他。他有时候我听到他说上帝会保佑他，保佑他的，他在阿门，他说他在阿门。哎呀，我说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后来呢我妹妹又接着又跟他打电话，有时候打电话他都没有力气接，然后我妹妹打电话他又接了。然后他有个妹妹说，他说我在祷告的，你们也继续为我祷告哈。话都没说完，他又昏睡过去了。哎呀，我就很感恩呢、啊。然后，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其实从始至终，其实我没有信心，我也没有把握。哦，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了。其实接下来我也不晓得他的时间哈。其实我还在筹算，我还在想，我说我要不要去上海呀？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要不去上，万一他走了，我是不是要联系教会呀、啊？如果我不在那个地方，可能他们就要按照世俗的那样给他烧香烧纸啊，可能要请道士啊，就要搞这些啊。我还在担心这个。然后我女儿说我，她说的妈妈，你不是交给主了吗？他主自有会安排，上帝会有安排的。她说，我说好，好啊，上帝会有安排的。我说好，好，哎呀，感谢主。所以，
感谢主，是的，
就是这样。我其实，哎呀，我就这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有信心啊，有把握，但是其实我在这件事情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把握都没有。
信心不是你有把握，是你对神信得过。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一次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呀，我们要赞美神呀，他的奇妙，他的。他对我们的爱哈，他对你的心里面对他的祷告哈，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次从这里学到你的成长，学到什么？对于信心的成长学到什么？对你一定有造就的，对不对？
对，我的造就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哈，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可以说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们就是尽本分，尽本分就尽我该做的。尽力尽我们的本分就行了。我就学到这个功课，其实有时候哎呀我就也非常感恩，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信心是针对我们所信的神呢、不是我们自己一个理性上的架构说应该是这样子，而是我们的信心是针对我们信有信那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奇妙的神，他是有爱的，他爱每一个人，要每个得救的神。所以等于说呢，不是放在你自己的想法里面呢、是放在今天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是出于神。那
是的，
我们所谓的神迹，神迹呀、是不是？你到的你尽你的本分去做，可是其他的结果都是你没有办法掌控，你也不能预料。你一直说我没有把握，我没有把握，又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啊。那神做就是这么样，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整个是对焦在神的身上，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上呀。Yeah, 你自己是想不通、这样讲好、很奇妙、但是一点很重要的，你按着真理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当你妹妹说她是一条，你这样把她送上死路，我的看法不一样。传福音是给她送上活路，不是送上死路。不传的话、正在走死路、他们都不晓得啊，即使活着也在走死路，你们把她送上了那条活路。感谢主，谢谢你，
感谢主，感谢主。其实我以前啊，我以前给人传福音，我从来没有给人这样传过。我是第一次给人讲死、讲罪、讲审判，我是第一次这样直截了当的所传。
奇妙。
以前我会啊，很奇妙，我就直截了当的就说了。我以前很绕一些弯，就是说一些委婉的话呀，这些。
你的心里面就好像在跟哥哥抢灵魂一样，在抢他的那个哈，那其实圣灵一样的、你的心跟圣灵一样，所以呢。他在触动你，他在感动你去做的，也就是神自己要做的，就是要让他悔改，然后得救，不是吗？是不是？
是啊、是的
呀。
所以
其实
在
即使你带领了，有神的带领。
在受洗的这件事情上，我也是很犹豫的。那天中午我还很挣扎，我就在想，我说会不会太快了？会不会是我的血气啊？哎呀，我是不是就是冲动了、一时血气之勇哈、好像就要赶快给他受洗、哎呀，我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中午的时候我还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这个应不应该找这个弟兄来谈。哎呀，怎么？因为我跟那边教会也不熟，这个弟兄我就见过一次，也不熟。哎呀，我完全没有把握。哦，然后这个时候呢，巨红他给我打一个电话来，我在七上八下在那个房间里转懵，然后我也在祷告，然后巨红就给我打一个电话来，巨红就说，他就问我怎么样，你哥哥？哎呀，我说。我现在就是七上八下呀、我说我要不要联系那个弟兄给他受洗，就我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哦，我说感谢主，感谢主。
是像你做我们该做的、那神所做的绝对是神的工作，绝对是出乎我们想象的、如果神的工作按照我们所架构的去做的话，我想是我们在用神做事情了，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当你做的就像刚才那个仆人一样，好，他也有他的想法，他也有他的期待，那他就跟神交通，跟神交通，但是他主要是要去完成他主人交代，他很清楚，你也很清楚你要做什么，要的哥哥传、让他可以一样同聚天家，对不对？好，感谢主。要我们跟你一起分享这种喜乐，是的，
感谢主，谢谢，谢谢师母，谢谢你们的鼓励啊。我当时我没有把握，我记得你就是好久了，上个月的事情了、我根本没有把握，我在说的时候，然后你就叫那个银璇哈，你说为我祷告哈，为我哥哥祷告。哎呀，我就很听了银璇祷，我就很得鼓励，我说我要做这个事，因为我哥哥他很刚硬的一个人，以前提都不能提的，而且他自己生活一团糟，很败坏的。
圣灵的工作，
是的，
工作没有神的人的，没有神的人，不管是谁都一团糟了。没有神的人，
是
他是一个迷惘的心，一个虚妄的，一个迷失的，当然都会一团糟呀。所以有的神就不一样了，感谢主。好奇妙，
感谢主，好奇妙。而且这次就通过给他传福音啊，我也学到功课。因为我哥哥他是一个败坏的人，娶了五个老婆，现在还没有老婆。他就是那种要找年轻漂亮的，年轻漂亮就非常败坏，吃喝嫖赌他都来，所以我们根本瞧不起他。他在我们这个家庭，我妹妹、我妹夫、我们侄儿侄女都瞧不起他，根本就不带搭理他。就他说话，我们也瞧不起他，我们也不跟他怎么来往。就是我们是很轻视他的，就觉得提着他都是很羞耻的事情啊。朋友啊说起来啊，你哥哥又找了一个女人啊，又年轻了、哎，我们都觉得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根本就不带搭理他，很少来往。但是通过这次传福音，我们觉得，哎呀，我也认罪，我妹妹也认罪，就是其实我们对他很冷漠，很冷漠，我们就看到他败坏，我们看不起他，我们也认罪，我们
看到，
哎，
耶稣的心，对不对？啊，
是。
他来要拯救有罪的人嘛，对不对？
是是。
神的爱，神不偏爱了，神没有偏爱，感谢神。
是的，哎呀，很感恩。
然后呢，用你，神也用你，然后你也得到建造，对不对？好，感谢。
哎，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哎呀，谢谢师母，谢谢你们的祷告，谢谢你们的鼓励，感谢主。嗯，
师母，
有一个喜乐。好，有一位想要讲，你讲。
我小红，我很想分享，一直在讲。
啊，
对，就是今天的这个课程，我觉得真的是神为我预备的啊，我觉得给了我很大的开启。就是我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是矛盾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听了这个课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开启，就是神要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而这个合而为一的心的最小单位是夫妻。啊，这就一下子让我知道了，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夫妻也有问题，我们这个家庭儿子啊，就是这个两代人之间呢也有问题。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着，就说在中间啊尽量的做调和哈，让大家不要那个什么，就是不要生气，尽量的和睦。但是刚才听了这个课之后，我就觉得我在中间做这个调和是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要按照神所那个，就是圣灵吧，就是圣灵的指导，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家庭从最小单位开始要有同心合一的心。那如果没有这个同样的生命，那也不可能有同心合一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合而为一的心让我对这个夫妻之间现在的矛盾，包括家庭的这个矛盾，就是心就豁然开朗了，就是不要再靠自己了，而是要去靠圣灵，按照这个圣灵的原则，在这一家里边做光，做光吧，就是来带领他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合而为一，不是去解决的问题，这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到的竭力进入安息，我就觉得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迷茫的一个功课。我觉得我就像你原来讲的那个，我是温度计，然后就是事情冲击到我的时候，我的温度就到了40度，就高烧了。然后事情没有的时候呢，我就平静下来了。那怎么能够才？但是如果说像温度计一样的起伏不定，心里没有安息，你就很难听见主的声音，你也很难效法主的样，效法主。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再一次遇到冲击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要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就竭力的进入到主里面去寻求安息。
哎，
只有当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就是你说的去做调节器，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你只有安息你才能够得力。如果你要是不安息，你的心里就是好像就是热血沸腾的时候，你是很难冷静下来。你包括看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这个都会有个人的这个意愿在里面。所以在遇到冲击的时候，就是要竭力的进入安息。哎呀，今天的这个课正是我生命的一个困惑点，我特别感恩有这点我
知道你的需要呀。那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对不对，都会碰到的啊。
是的
呀，对。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家庭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就是从这里练习哦，少少的练习，然后我们就得到那个秘诀哈。你再提到这一点，我也想到说我再分享一下我怎么样在了解这个合一哈，成为一个哈。那我们就谈夫妻好了，夫妻是一体的嘛哈。比如说像刚才姊妹说，有时候我们会对对方有一些想法看法，或者甚至到个地步呢，我们会对对方有一种轻视，我们不认同，到后来我们会有批评，会有轻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小红，会有这种不屑，
会，
对，会，对不对？哈，那么我们既然你的，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下面来看它的时候，那这个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是，那我不是等于也跟他要降下去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人是一个，不管他怎么样，不管我怎么想他，不管我怎么样忍受他，我讲忍受好了哈，怎么样来跟这个人在一起哈，感受也好，情况的难处也好，但是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了， 如果他这个不行，那我就要跟他一起担待这个不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哈，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有看到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我很想讲一句重话批评他的话，比如说这样子哈，但是呢我会忍住，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用这个话打他，等于我自己也要痛。
是的，
这个意思了。我刚才就不晓得怎么解释这个合一的心，有时候很抽象啊。那你这么一讲的话，感谢主，你就帮助我再可以更实际的来讲这个所谓保守我们合一的心。如果没有圣灵，人不可能合一的。
是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很独一性的，每一个人都是很个别化的，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才对，不是这样吗？
是。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婚姻问题，那么多亲子问题，那么多关系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非常独特，神也喜欢我们的独特。可是他又说呢，圣灵，因为有的圣灵我们已经转向这个圣灵做主了，那他就要保守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是和谐的，那我们就享受那个和谐里面的美跟善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就像一个身体一样，一个身体啊，讲到教会的肢体哈，刚刚讲到夫妻教会的肢体啊，我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恩赐是这个脑袋啊，我很会想，我很能够，我有很明显的一些恩赐，讲话也好，或者说我很会想，我很会看。那我保罗说你不能轻看那个小指头啊，因为它还是你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呢 啊。那不管你今天有多大的能力去讲去做。如果你这个小指头受的伤，你也会痛啊。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合一了，这是一体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小红？
了解。
就两个是两不两个或几个，就我们只要是一个的话，我们是同舟共济，同喜啊共哀，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呀、yeah.。所以呢，我就讲我自己哈，我记得我从以前我就在练习哈，因为妻子要顺服嘛，那我就练习不能跟我的丈夫讲重话。我就想象说，如果讲一句对我丈夫的重话，等于拿一个那个锤子敲我的先生头一下，敲一下，那不就是敲我自己吗？他是我的头啊，好呀，所以我用这样的观念来操练自己了，可以这样讲。嗯哼，那我的心意是愿意守住神对我们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啊，那我们就要殷勤，要努力。我有个地方还没有谈到哈，我可能就是刚才没有谈到，就谈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讲啊，他说你要专心，要殷勤去做，然后到个地步呢，还可以被别人看到你的长进。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成长，我们的圣灵的所结的果子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我们还要被别人看到我们的成长，所以要殷勤，要我们一次不是只有一次，总是要继续的。好像刚才姊妹说，哎，我这个信心得到建造，我这次呢，我觉得我要悔改，我不能这样轻看我的啊，神都不轻看我的这个哥哥，我不能啊，那。从此以后还要再练习，我们还有很多成见，有很多主观，我们要再练习这些呢，把那个不虔诚的都要残渣都要弃绝掉，那我们就继续的建造我们这个虔诚的这样的一个益处呀。嗯，看重神的话，对神的话认真。神的话不是讲给我们听一听好听而已啦，也不是让我们去讲讲道，不是这样子，而让我们真的实际去行出来的。谢谢你，谢谢你的见证，感谢主呀。神总是有刚才谁讲说神很有耐心、哦、是的，神很有耐心、哦、要祷告了，好说我们神真的是很有耐心对待我们呀。他也带你带了一段路了，对不对，小红？是、
嗯、是的，特别感恩，我也在这里边走了一段时间，然后今天就突然一下被开启了。
哎，
感谢主
的工作，那个是光，那个是启示的光，那不是我让你这样子的。
我今天我通过这个故事啊，我看到两个人值得我们学习。
嗯哼，
一个是主人、
嗯，
我觉得一个主人完全的对下属信任，像给儿子选对象的事儿，完全的交给仆人去做，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嗯，
就像我们平常做管理一样，能不能信任他人，这是不容易的。
嗯哼，
那第二个呢？我看这个仆人真的做到那个忠心、良善还有见识。
Amen。
我觉得这个忠心。他首先都是从神来的忠心，他忠于神才能忠于这个主人。良善是竭尽全力，你看他用那个，他那个去，去试探那个不叫试探试验那个，那个女的是不是一个好的媳妇哈？
是，
啊，这个也是见识，这个是能力嘛？还有一个。我觉得他还用了我们经常在职场上的一个技术，就是我去了有可能这样有可能那样，那主人你看怎么办，这个叫确认。所以他综上所述哈，这个主人是一个信任他人的人啊，仆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我在想，我们在我们工作当中是不是在跟建立关系的时候能够信赖他人，在我们职场当中生活当中值不值得被人信任，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好，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谢谢呀。那我也插一下，谈到这个信任这个事情哈，那其实呢关系上面信任是一种美德，就是说我们信任对方，可是偏偏呢我们好像感觉很难很难让我们觉得有值得信任的人，意思是说我们很怕被骗，我们很怕看错人哈。只有在我们很冲动啊，或者是在就像恋爱的时候了哈，很冲动啊或者很热情的时候哈，我们会一下子才会有那种所谓啊没有条件的一个信任啊，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基本上呢，如果我们要谈到这个信任的这个美德的话哈，信任本身是要付出的，我们要投入信任。有时候我们的投资信任会造就对方被信任，你认不认？
是的，因为信任本身需要勇气，信任有可能被出卖，有可能被践踏，这个
这样。那我也看到这个主仆哈，他主仆的关系非常的，就是几乎像家人一样。我讲到说，跟我们说，我称你为朋友，你不称你为仆人。虽然我们要有仆人的心，他也告诉我们说，所以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主人跟仆人是的，很美呢。
我是觉得啊，主人首先没有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主人，他知道。有个上帝啊，那仆人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仆人，该有工作的时候全面的为主人去担当。他们的关系虽然他们的位置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在某些程度，他们不是一般的说我们常说的说主人一个奴隶那种感觉，就是朋友。
嗯哼，位分不一样，可是心里面的关系事实上是没有高的了，对不对？是这样。
对。
那耶稣也提到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曾经对我的那个主日学的班的画了一个图哈，画了一个图，是不是正三角形，是那个下面在上面，那个尖尖的在下面。那耶稣把自己摆在哪里呢？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一个三角形哈，把尖尖，如果说那个金字塔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现在这样放哈，耶稣把自己摆在最下面，
倒金字塔。
是为他的门徒洗脚，他说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称得上有分量的主人，他事实上是可以谦卑，也是付出，然后是培养别人到他的上面去，是这样的。如果从刚才郭弟兄从这个那个事业的角度的话啊，不管怎么样，基督徒不管在各个岗位上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是的，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他说照我的样子去做。 很美，那个关系很美，从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从这个仆人跟亚伯拉罕的神啊。他也不敢说我的神，那个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有主仆关系嘛。
嗯，
觉得说很美，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影响啊，我觉得是
又传饼又恩赐
传承，是的，是的。嗯，我虽然已经把启示录把它等于说把它做一个有像总结一样哈，但是我还会回去谈一下中间的内容啊。那希望我们就一直对准着那个焦点，就是21、22章，然后也要现今要练习怎么样听神的话，然后听进去，而且把它行出来。好，这是我们现在要操练要努力的。
师母，我还有一个见证，我就觉得，神就是知道我们生命的状态，他总是在我们就是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指引着我。昨天上课的时候，其实我在医院嘛，时间是很紧的，就是也不方便听那么全。其实我就听了一点点，然后我就在前面跟你说，我说我们公司现在有5个这个基督徒啊，我也很兴奋的在跟你说。然后你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说你现在你就要专心呐，专，就这两个字，哎呀，深深的打动的我。其实我也很想服侍哈，也是想到，哎呀，这个人来了是不是我要服侍，但是就是昨天你那两个字我就把它记在我的那个台历上面了，我现在就是要用专心的去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做这个就是传扬的工作，服侍的工作。哎呀，我特别，我就觉得神就借着那一点点时间就来提醒你，借着你来提醒我。
是，神知道需要了，神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需要，是的，所以他是很愿意对我们说话的，你知道吗？
是，
然后你愿意去听，你看你再到医院去，你还愿意这样打开来听，也是一个心意。那个心意啊，神很在意他儿女的心意。刚才姊妹谈到那个心要跟哥哥传福音，那个心意，那是神所看重的。即使我们做的不好，即使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信心的不够或不把握怎么样，但是呢，那个心意是合乎神旨意的，就会很美。
我就分享一点点，我觉得你今天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你讲到了那个活泼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我觉得给我现在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比较是那种，好像神带领我确确的，然后我就接受，但是我在中间呢，我会有一点点的，有时候会有。就是神好像这次在训练我，更长的时间去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明白他现在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引领，我觉得是对我现在很有帮助。就是我不能在中间好像看不到头，就是好像知道这个是神的，本来是求是神的印证，要过来马来西亚这边，我现在就在这儿。然后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在这个寻求的过程里面好像又碰到了很多的铜墙铁壁。就是一下子我不知道要到了什么状况，然后可是好像又有一点点明白神心，但是又不是很明白，然后就会有一点消极。我的那个心态上面就会有一点消极，但你今天这样的帮助，我觉得可以让我的态度可以更加积极起来，去跟神继续的沟通。
是的，是的，是的。只要神跟我们在，只要神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凡事都会顺利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是。然后再分享一点点，就是这次很，就是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能够跟回族那些难民，就是巴基斯坦他们那边的，还有很多中东那边过来的那些难民，然后能够去跟他们能够有交通，能够甚至礼拜一我们可能会服侍他们，去包饺子给他们吃。
Okay.
然后我就很感动，就是好像神一直在扩张我的眼界，就是我从来没有能够想到能够跟穆斯林那些 人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甚至拥抱，然后我就觉得神在开一条很又新又活的路，
也是机会。是的，机会啊，刚才跟哥哥出、这个也是机会、想到的，对不对？你没有出乎你的计划的，对不对？
完全，真的。
你什么时候去？
我看到那，
你什么时候去？你在、你说你在马来西亚上？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主要这一趟其实是带孩子来游学，然后顺便看看这边学校的环境。
嗯哼，
那其中就是接触到一个最触动我就是这个跟 El Shaddai 一个机构跟联合国的那个难民的这个有他们有怎么说有合作，然后就包含这次也看到了有一个巴以战争里面已经罹难的，就是一个他们的弟弟在这个地方读书，就送粮草的时候就被死了。
是的，很真实
了，很真实。然后也看到这边的就是他们机构里面的老师很多都很年轻，二十几岁，可是他们就奉献给神，在这个地方用生命在服侍这些那就是被性侵的呀，被家暴的呀，因为回教的这个他们是很不重视女生，把这个女生当作是好像垃圾一样这样子，所以就会有很多很需要帮助的这些他们心里受很多很多创伤的这些人。
是的，是的。
就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那天用诗歌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们那边的负责人就跟我们说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会好奇他们跟我们一起唱诗歌，难道他们会真的认识这个神吗？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像国内这样子，就是好像很正规的，我们用服那个属灵四律在那个在传的这种，他们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很难去信。可是就看到神带领他们，就是用这边的人服侍的人用生命去爱他们，然后不断的就是他们会也会问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然后他就说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愿意把主耶稣的爱传，就是主耶稣的爱让我来爱你们。然后就听说有好几个穆斯林他们是在异梦当中睡觉的时候就被神
是
去传了，自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他们主动就说可以给我圣经吗，或者是说他们愿意私底下的去信主，因为碍于这种宗教的关系他们没办法明目张胆的去信主，但是就是借着一个很多的异梦的这样的神亲自用这样的方式去给他们传福音。
是的，
你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圣灵真的就是他做事情的方式太广了，太奥秘。
按着是的，回教的这个团体里面呢，有上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好像疫情之前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而且有大很多大一半以上神是借着这种意象亲自对他们显现呀，很奇妙，非常奇妙。那当然神的方法是很活泼的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主权，按着己意来行事呀。是的，是的。所以你在那里就亲自跟他，哎，你是用什么语言跟他们沟通啊？
英文。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很多人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反正就黑黑的女孩子，她竟然跟我讲中文。我吓一跳。就是他们这里他们这里是多文化的一个，马来西亚是多文化的熔炉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这里讲广东话的人也很多，
闽南语的也有，台语的，
对对对，潮汕话的也有。 有就很特别，就是你看到那个皮肤明明就是黑的，可是他们竟然讲中文。
是呀，这个语言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有时候就是怎么样在没有语言的话就不能沟通嘛呀，然后竟然在那个国家可以有好几种语言呢，像新加坡也是好几种语言这样哈。所以就一方面神在打乱了哈，也就是巴别塔他把它打乱了，但是一方面呢又要合回来，要合一合成一个。嗯，感谢主啊，谢谢你们的分享，很得到激励，我觉得很得到激励。不是神不会徒劳了，不会徒劳。嗯，殷勤啊，然后竭力的，不要灰心，我们有时候也会灰心，因为有时候经过管教啊、难处啊，还有我们的重担啊，也会灰心，但是不要灰心，不要仰望耶稣创始成终的主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那个仆人的位置定好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比较任劳任怨的心了，然后那个心又觉得又知道说啊，耶稣我的主人称我为朋友的时候啊，那我们其实刚才那个郭弟兄在讲那个信任啊，是人的一个尊严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当一个人被信任的时候，那他的那个他的本身的那个啊自我的一个认定或者是所谓的价值哈，就会有一个更有根基的，不是说啊，人家外面讲一讲，你也不见得说，人家说你很好，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进来。可是当被信任，信任是一个夫妻啊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跟美德啊。但是信任是需要先投入的，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你先不管不是看条件来信任，而是我先投入啊。我本身要成为一个被可信任的，然后我也要做榜样嘛。一方面呢，我要投入我的信任，投资我的信任在你的身上，然后就会帮助对方更值得被信任。这样，信得过神，他是奇妙的神。好，即使我们看来不可能的，神可能，这就是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信心。信心里面没有说明白多少，啊，信心的因素就是。忘了，你盼望有实底有确定的哈，还没有见到你就有把握的，这个叫做信心。嗯，明白理解这个没有错，可它不是信心的要素啊。所以很奇妙啦，神非常奇妙，感谢主。哇，你们的见证让我觉得很得到激励。好，
我就是想分享刚才你说的那句话，要有一颗任劳任怨的心。
好，
我觉得哎，这一点是对帮助很大。有的时候身边的环境啊，就会让你就觉得哎呀我好冤呐、啊、哎呀我好怎么。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还是说我一直在这个家庭里边就是好像没有走出去。那今天这个信息就让我就是对待家庭要有一颗任劳任怨的心。嗯，感谢主。
嗯，不过我们要主要一个很重点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最我们全心忠于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嗯，
好，那他全生命给我们，好，他拯救了我们，为我们付了那个赎价，把我们从罪的仆人带到义的仆人这边来，带到光明的国度。所以当你想到我的最终的主人最高的就是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拼上命都觉得很愿意的啦，是不是？
是
呀。啊，你有客人去，你当然很愿意招待他们哈、啊，住客房。可能如果耶稣到你家，你会把主卧房给他住了，对不对？哈、啊，呀呀，是的，是的。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人，不要忘记，我们不管做什么，耶稣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记得，呀，我们有仆人的谦卑，有仆人的忠心，我们也有耶稣天父儿女的这种尊荣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圣洁的祭司呀、yeah. 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哈。